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如果你去那个撸它的毛，把它撸得舒服了，它会发出那种打呼噜的声音的。所以有时候人跟动物之间就，你摸它这个下巴下面。
撸猫还是说？
我只知道，我知道叫顺毛狗，不知道是不是逆着毛，就知道捏它那个下巴下面揉的话，它有时候会发出那个打呼噜的声音。人和动物之间这种感情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哈，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空巢老人，家里孩子离得比较远的，家里就喜欢养养宠物，养猫啊。很早以前我有个同事家里养了很多很多的猫，他告诉我，他说他们有一种说法叫猫是奸臣，狗是忠臣。刚才石老师讲到了，像嘉靖皇帝养的猫，他连脸色都会看了，说明这个猫其实也不是说像他理解的这样，平时可能也要看哪个猫，可能它的秉性脾性也不太一样。包括以前在美国我们看过一些就是所谓的奇闻异事啊，一些富翁他走了以后，他把财产不留给子女，还留给自己的猫。老人养猫可能在这个时候他更多有一种感情的寄托。比如说在南宋的时候有个诗人叫陈著，很有名，他就喜欢养猫。赵老师前面也提到了，有的还给乌角，就是跟他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后来有一次这个陈著就出远门，家里就没有这个人给这个猫来喂食，他隔壁的邻居就看见了，就给这个猫找点吃的，因为冰天雪地又很冷，但这个猫硬是不吃啊，就他只吃自己家人，只吃陈著家里人给他喂的东西。还有包括很熟悉的我们一首诗，后来改成歌，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这个作者叶芝，他本身也是一个猫奴，他特别喜欢猫。就有一次他去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吧，有一只猫就跑到他身边来，爬到身上打盹睡着了。就有时候这种小动物真的很让人很怜爱的。他后来怕了惊醒这只猫啊，做了个什么举动，他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随身会带着剪刀哈，不知道是不是编出来，他就把这个衣服上这一块布给剪下来，让猫躺在上面，没有打扰它，没有惊醒它的瞌睡，然后自己离开的。
这个你刚才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猫对这可能对这个活动的面积啊，不像狗那么
大，
特别是大狗那么要求那么高，所以呢，猫你讲的是老人啊，还有那个我现在看到很多学生啊，就是还有都市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啊，都市青年就是到了新的地方，因为他现在这个社会呢，人的这个据说人际的交往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么人的这种心理上的需求呢，很多就是比如说猫就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代替作用，那么它的这个时间成本相对于狗来说，狗啊每天有的时候要上，有的狗要上一两次步的，就人的当然也想好处讲，人也得到了锻炼。我以前帮人带看那个狗，我以前讲过的那个，他早上醒了就来找你了，你要送他去小便啊，然后你要去遛一圈，这是他的这个，你把那个链子拿出来，狗拴狗的链子拿出来，他就知道你要带它出去了啊。那么这个是，那相对来说呢，猫的这个成本实际上是时间成本啊，还有这个空间的成本相对比较低，所以呢，老人啊，还有这种比较忙的这种单身青年啊，都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一个表达情感的一张很有气节的这个猫。但是你也讲了这个猫是奸，这个猫是不是有点像嫌贫爱富的，有这个问题吗？据说狗呢是一旦认准了这个主人啊，像它这个比较就是比较这个比较忠诚一点。那我呢这个年轻的时候，那个有一年我们是一帮人啊到无锡去玩，那下雨还回来，在那个宿舍门口看到一只小猫，我就把它弄回来，把它抱回来了，就养，想大家养。那我呢，不是很喜欢这个。说实在，我对这个动物啊，我这个就是有点敬而远之。我就是它有毛啊，有这些东西。说实在的啊，我呢对那个猫就不是很好，是不是有恶声恶气的行为？可能后来啊，这个猫在我的鞋子里面小的不好便，啊，我一看，我这个猫这个鞋里面怎么是这个猫小的便？那后来这个猫就跑掉了。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它跟人的这种，当然这是可能是也另外原因，它因为是已经是野猫了，它对人的这种信任啊，可能就差了啊。所以从小过了这个没有心理创伤、没有心理伤害的这种宠物，可能就比较好。那么受过这个外面这种流浪的经历呢，对人有时候可能就比较这种抵触。 我就回到了现在，就是说这个像我父亲那个猫是过去他们刚养猫的时候我其实也不太赞同啊，现在这猫那么多年了，在他们这一部分我觉得也是这个对老人来说啊，也是一个安慰，是一个活的，就是可爱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猫的这个脸啊，我们刚才讲了，是因为相对来说呢，狗的那个脸狗头啊，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那画猫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好画一点，那相对就是它的这种一致性就比较强一点。那么它这个猫的这种 face， 它那个脸啊，我们当然我们有这个有大脸猫，也有 Hello Kitty 这种简笔可以画出来的。那它的这个对人的这种天生里面的一个对这个对所谓可爱东西的一种保护啊。就体现在这个里面，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养猫人的这个心理。这是我自己的眼睛。
确实，您刚刚说的养猫呢，它比养狗要省很多事儿，比狗养起来要省很多的心，因为猫是基本上不用洗澡的，它可以自己舔。猫的唾液里有一种杀菌的这个不知道酶还是一种东西，它可以把细菌杀掉，所以通常不要给猫洗澡。如果你经常给它洗勤了的话，它反而容易得皮肤病。如果人一定要洗呢，差不多就是一年洗一到两次。之前陶老师提到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美国的一个电影叫《猫狗大战》，我估计有一部分人有一个这个固定的思维啊，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就是说猫和狗之间不和，其实是不是的。很多人知道狗的领地意识啊，它是很强的，其实猫也是对自己的领地意识是非常强的。猫和狗之所以要干架，都是因为互相侵犯到了对方的领地，其实他们之间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矛盾，并不是说猫和狗就在一起不和的。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哈，名人也是喜欢养猫的，比如说梁实秋很喜欢养猫，夫妇两个都喜欢。村上春树也特别喜欢猫，如果熟悉他的文字，很多人知道村上春树的文字呢，他都是比较温暖的。可能大家现在看到他过着比较惬意的生活，实际上他也经历过非常苦难的一段非常不容易的生活。在那个时候啊，他曾经在流落到街头的时候，曾经和猫互相抱着相互取暖，所以他对猫的感情很深。他现在这些所谓我们叫做治愈系的文字吧，陶老师应该算治愈系文字哈，村上春树他自己都说过，他要一部分归功于这个猫的，而且就是可能想到铁骨铮铮的海明威哈，海老师其实也是一个猫奴，海明威养过一个猫，可能他的作品当中有些就讲到过，或者他在杂文当中讲到过，他养过一只猫有六个脚趾头，六指猫。因为在他的那个时候啊，六指猫对于水手来说，出海的人他们是觉得很吉利的，因为出海的时候出海航行有六只猫在的话，通常这个船只可以平安归来。还有就是比较有名的，说到跟大家知道钱钟书和林徽因之间呢是有一点点过节的，这两个的过节当中就是因为有猫。以前不知道这个是写的这个文章是外面是谣传呢，还是说真的有这么回事，说林徽因家的猫呢比这个钱钟书家猫块儿要大一点，所以说这个他的猫呢有时候会欺负到钱钟书的猫，钱钟书为此呢还专门准备了一根长长的竹竿，他们两家因为猫结怨嘛，就是因为他会拿竹竿去打这个猫，打这个林徽因家的猫，所以之间呢有一点局域。
这个钱钟书看来跟邻居关系好像搞得不好，
都不太好，
不止一个嘛。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